各位弟弟爸爸妈妈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爸爸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妈妈等待有啥咪要跟指教的，还是要跟朋友分享的，请你下配还。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 .aet.tw r a i n b o w 小老鼠弟弟爸 .aet.tw。 顶一集有讲到国家公园这个代志，啊，有讲到讲，台湾上早的一个国家公园是倒一个，结果呢，我讲的迄个垦丁公园啦，是无正确的。啊，有讲到，下一集咱来介绍台湾比咱即马所在国家公园搁较早的国家公园。啊，搁伫咧讲国家公园进程呢，那要介绍国家公园进程，有两个活动讯息要甲大家报告哈。第一个是好消息，苏炳奥利桑要开课，在台中台地文教基金会家有维持两天的工作，是三月二十二到三月二十三，三月二十二是几天哦？对，早起到暗时哈，早起十点到十二点，下晡两点至六点，暗时七点到九点。那二十三礼拜这天哈，都不到暗时啊，到下晡是早起十点到十二点。下晡是两点至四点。那苏炳奥利桑呢，已经97岁啊，伊的一生拢伫咧为台湾独立建国来奋斗。那伊即马呢，想要甲伊即几啊十年内面的经验、甲理论啊、甲伊的精华，要做一个完整的传承。即、這个课拢总有12点钟，机会真难得。希望啊，大家会当把握即个历史的时刻来参加即个工作。苏炳奥利桑伊用伊的一生，一生拢无变的意志，为这个理想在奋斗。伊已经97岁啊，伊阁有这个意志在奋斗，咱哪会使对伊袂着？吼，所以大家尽量来参加，机会真正真难得。所在啦，伫台中市西区祖地街155号6楼2级文化中心斜对面。电话是0437-237-10，0437-237-10。啊，请大家呢，就台地文教基金会网站来了解这个讯息以及详细课程内容。啊，另外一个活动哈，就真近啊，就是今年的2月28号，礼拜八，这是台湾杏山生态教育园区。要举办28台湾省感恩祈福大会，用民主的力量展现建国决心，以及追思蔡东营台湾省感恩祈祷典礼。啊，每一年的28拢会伫台湾杏山生态教育园区举办28纪念会，追思感恩台湾省。啊，这个28啦，是今年是67周年，啊嘛是。台地文教基金会发起台湾人拜台湾神运动的第10年，在2月28号下晡2点28分来举办祭拜，是先辈留予台湾人的重要文化资产，有28先贤先烈的牺牲，才有今仔日独立建国的追求。台湾神的信仰，就是台湾特色新文化，伊有历史传承的内涵。有独立建国的信念，有实践理想的意志，秉持台湾神信仰的力量来影响未来的挑战。今年的仪式呢，要由97岁的苏炳老前辈率领民众，由台湾杏山内面有一个台湾兴台的民主广场，经过落成无外久的林宽铁桥。经过自由大道，行向山顶，2月28台湾神纪念碑，阿毛对日本来友好访问团特别来杏山参加追思仪式。另外，有民视董事长陈在廷先生担任追思仪式主持人，并且率领参与者共同追思蔡东营先生。要追思，就是不爱忘记台湾的先烈先贤，为台湾人民流血流汗，争取。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所付出的生命价值，先困邀请大家来参加28的保台护台革命大会。那台湾杏山生态教育园区也所在伫南投县草屯镇埔仔寮，我南开科技大学。啊， 啊，若要看地图咧，会当去台地文教基金会网站来看。啊，若讲找无所在的时阵啊，会当敲电话入边吼，因来甲你报。那台地文教基金会电话是0372-237-1000。那信山教育分区的电话是0492569645，0492569645。好，说来，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是我伫网络上看到诶一件代志哈，啊，听了你肯定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代志呀。 我伫网络看到一个消息讲，有一个人啊伫北台湾苦苦等25年，伫等什么货呢？伊讲伊啊，四界咧探听，伫找找，愿意啊动手钓鱼啊、掠鱼啊的人，啊，所以伊咧找一下鱼啊嘛，吼。伊讲啊，今日总算等到好消息啦，伫新店某一个隐蔽的所在，有人抓到，并且紧紧的联络接手，拢总抓到七尾，到底是啥物鱼啊？哈，讲大尾有22公分这样长，细尾毛9公分这样长，啊，马上来联络伫直接顶农委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的叶明峰博士，联络了，专当开车，甲只鱼啊接去保育中心。由专家团队来接手保育，啊，保育中心嘛确定讲目前因遐也无这条鱼啊，所以它算是很稀有了哈。那当叶明峰博士离开了，伊讲伊个阶段性书评已经完成啊，这是伊今仔日上介欢喜的日子。到底是虾米鱼啊呢？就是伊心爱的古代呀，终生无救啊，伊个目眶。妈蛋嘛！古代古代，伫听拄啊听迄首歌内边，都有唱着古代。不过我从来唔捌看过古代，我嘛唔知迄是啥物鱼啊。讲即拉鱼要传播，即拉咱知影一种的鲤鱼，咱课本冇教过，就是用伊改良改良，到尾变成小金鱼迄款鱼啊，是即拉鱼。那内边有唱着火金菇，有。唱着白灵犀，阿毛屠杀，顶顶的都不，啊，这首歌实在是真古锥啦哈。那其他的一共着在动物，我们还看得到，啊，今麦这个鱼啊哈，这样鱼还看得到，但古代已经很少很少看到，莫怪我唔知这是啥物鱼啊，更不用说它长得什么样。那近年来，这个河川、水塘都受到严重的污染，古代呢是濒临绝种，古代。伊是啥物鱼啊？它是属于鲤科的七星鲤啊，俗名叫做古代。那完全大汉的话哈，总共差不多25公分，是早期真普遍的鱼啊啦。伫田内边啦，伫圳沟啦，伫鼻内边拢会看到。啊，伊就是淡水鱼啊哈，拢歇伫个淡水河流，还是湖，还是沼泽内边，是食白鱼啊。是水来的霸王，专门的吃鱼啊、吃虾啊，其他的小动物。所以俗语有人咧讲，这拉鱼钓大古代，就讲出这个古代的食物，就是讲若要钓古代鱼饵呢，就用这拉鱼去钓啦。那古代吼，伊这种鱼啊较特别，可能讲这种属于鲤之类的这种鱼哈，那种这块的特性吧。我为什么会这样猜测呢？他等下继续介绍落去，大家就知。那古代伊有上鳃器，会当直接吸水面上的空气。那水面上的空气它也可以吸，不一定要泡在水里面它才能呼吸。所以伫这个很缺氧的水域呢，伊嘛会当活落去。啊，这款鱼啊，即嘛已经快要绝种了，真罕咧看到，所以啊。谈到迄个网友也讲，一旦25年才去单的野外的古代，所以欢喜个25年很长诶，才找到古代诶。啊，早期诶古镇内边吼，拢会饲一对古代，做什么用？用途很大哦。伊除了会食掉水镇内边诶蚊虫诶卵，还是幼虫，会当保持水源诶清气之外呢？万一这个这水拿去用黑毒，阿妈当看到鱼的尸体，啊就可以辨别了，撇变去中毒。所以讲，伊是会当讲卖命咧守护古镇，是这水的守护者。啊，这款鱼啊其实是真卖命，伊若无水，伊嘛当活真久；水真无清气，伊嘛当活袂。不过，啥物会快要绝种呢？就是。河流水塘污染严重，结果它的食物啦，这款虾啊、鱼啊无法度生存，无通好食，所以食物链较顶关站的古代 嘛无法度生存。即摆呢，敢若有上游洁净的水域内面要有古代啊，一般的水域差不多十只啦。啊，若讲到动物吼，常常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拢会想讲，这到底会食的袂？在网络上都有人讲，因细汉的时阵，长辈呢常常拢掠这个土虱，也是古代含中药做伙炖汤来进补。那土虱呢，即马也起来嘛，啊个药膳汤对袂？唔过都无看到人咧卖古代。那这个土虱因为有养殖嘛，伊嘛是适应力真强，会当伫这垃圾的环境中大汉生存啊，所以真好饲。甚至呢，想讲较早的人，即马安怎饲我唔知啦。啊，伊只会饲猪嘛，啊就把猪屎带来回家呢。讲了你唔知，佮讲食土虱无吼？之前也传出说有业者用那个实验鼠、白鼠、嘎嘎的去好拖杀价啊，不过也有业者跳出来澄清啊。不管怎么样呢，伊嘛是一个生命，咱得看卖假动物的对啊。那据这个网友讲，古代的肉质啊，真 Q， 肉质起脚加好食，讲比拖杀较好食。啊，我唔捌看过，我当然唔捌食过，然后只能在文字上面看想象。啊，这个网友听来讲，较早南部有饲古代，啊，即马拢无咧饲啊，啊，唔知是啥物原因哈，啊，伊嘛是听人讲啊，嘛唔知到底真正有人饲啊，无人饲。不过照他目前的这种样子来看，不管有人饲无人饲，真正野生的古代是非常少。啊，已经水源污染、食物来源变少了之后，嘛有人积极在富裕啦，就讲一个北屯。敖曾利他们就为这个古代来进行繁殖。去年啊，去年哈，替两尾古代来办结婚典礼，进行洞房，一只叫做阿呆，一只叫做阿娇，啊，全部哈拢比较台湾娶亲的古类来进行。啊，伫母亲节进行呢，这对鱼啊，做鱼成功，变做新手爸爸妈妈。捕出1000多只的小古代，哇！一变的是1000多只。啊，这吼小古代头大大，身躯细细乌乌，啊，看迄个道观作成诶，道观就是蝌蚪，啊，我那念唔对，恰死狗。啊，负责培育照顾诶，宝贝地球工作室负责人陆明昌伊就讲，古代唔是群居性诶鱼啊，啊，伊每年。三到五月是生卵交配期，伊讲吼，一两礼拜前看到阿娇呢，巴肚就开始膨起来的，赶紧甲阿呆放入去鱼池啊内边。那这古代也有啥物动作哈？他们在繁殖季节，这个缸呢，伊得用水草来做修，啊，个用尾啊来拍打这个母的巴肚，来促进排卵，来进行体外受精。啊，这个受精卵也得附着在水草上面，真紧哦，三四天了，鱼卵就会开始陆陆续续孵化，渐渐成这那就多关的鱼仔仔。那鱼仔呢，经过生卵的过程哈，受精的过程会消耗真济体力，所以这两尾鱼仔嘛，鱼类嘞，啊，因伫这个拍打甲挣扎过程当中嘛，拢会受到伤，啊，不过呢，嘛还佫有。保护鱼仔仔的行为，啊，为着要让恢复体力吼，所以呢，放20-30只的细只鱼啊，和这个缸的母的古代来食补。讲以早20-30只爱食两礼拜，结果呢生了无到2-3天全部食掉，啊，无就是假死。啊，这行为吼，假死的这个行为嘛，可能是惊把种鱼啊，甲因的迄个鱼仔仔食去，啊，所以先假死。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哈。那这样要在告别被他处理呢？一共他这个产卵有孵出背虾出来，一旦大起来差不多5到8虾。那顺利大只起来的鱼啊，伊特别上吼有心富裕的学校团体还是个人。那这是去年的消息，所以到今嘛，我嘛唔知讲到底饲大只成功有偌济啊，送出去，搁送去啥物单位？然后接触的单位有富裕成功无？哦，这咱都唔知道。阿兰希望讲会当富裕成功， 那安尼表示讲，咱的河流有较清气，还是讲这些生态呢会比较完整一点，较自然一点嘛。可是有一个坏消息，就是讲台湾呢，古代啊，这种鲤鱼属的鱼啊，哈，虽然是水中的霸王，阿姆哥，咱台湾佮引进把种鱼啊入来，结果这个霸王的地位啊就不保了。啊，迄嘛是鲤鱼属的鱼啊，唔是锦鲤的鲤，是礼貌的礼，去掉它的部首，诶，这种鱼啊。下载啊，南美洲进口这个琵琶属鱼，侵占了很多的水域，包括水沟啊、马龙屋，而且伊的生命力非常的强，伊长相怪怪啊，哈，啊有人就专门爱种怪怪的样子的动物，啊就会改起来做宠物，啊也顺便清洁伊的鱼缸，因为是清道夫鱼，可是它哈、长大以后就没那么可爱了，因为伊全身有硬壳。哎呦，张头鼠目，面貌狰狞。后来有一些不知道是被弃养呢，还是说运送过程中逃脱出来，还是说安怎跑到野外去，还是有人放生，还是安怎哈？结果本土的关水中生物呢，就开始受到真大的威胁。那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同样是属于鲤的这种鱼叫泰国鲤，咱台湾是七星鲤。上大尾到25公分，泰国里会当当大家60公分。那入侵台湾的外来淡水鱼来宾，除了小盾鲤，俗名叫鱼虎，就是鱼来宾的虎之外，啊，另外一种就是泰国鲤。泰国鲤一大只起，无像鱼虎遐尼啊大。不过有一些资料，它是讲说泰国鲤就是鱼虎，那有许多种的说法在这里。我也没清澈，所以没办法跟你说泰国鲤是不是鱼虎，不过在这个资料里面，他是说鱼虎是小盾鲤啊，另外一种是泰国鲤，显然是不同样的鱼啊。泰国鲤的成体说没鱼虎这么大，不过他也扩及专台湾所谓低海拔的淡水鱼，尤其是对东部原生特有淡水生物的危害非常的大。泰国鲤这款的物种原产地是在中国南部、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南部、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跟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就是属于比较温暖热带地方。那这款的鱼啊，你看它的分布范围这样大，所以美国的农业部的学者的林维公，这种超级大的天然分布范围对东南亚的淡水鱼类来讲很不可思议啊，所以他们认为说它可能是一款类似物种的混称，就是说可能 这种都是属于鲤属的鱼啊，长得很像啊，所以就全部通通叫做泰国鲤这样子。它、啊、因为因有经济价值，所以呢，这个印尼、菲律宾、马达加斯加跟台湾拢改引进作为食用鱼之一。按哥咱嘛知影，台湾那只鱼啊吼，袂爱食迄种土味重的鱼啊，因为它土味很重，所以我的养殖业怎改弃养？但意思啊，但去湖泊还是水口来宾，哎、啊，本地就是有超强的耐污力，而且也成鱼体型真大，差不多有60公分，而且很凶猛，所以印尼台湾啊，不断大量繁殖，而且呢，也把台湾的很多原生种鱼类逼入绝境，这些真大生态破坏。所以讲哦，这种进口的东西，你随便进口啊，随便野放，真的是大灾难，不管是动物、植物都一样。那、啊、它有生物中心，你过去啊，试着找出一旦制止泰国鲤的户外族群增加的方式，不过一直都找不到好的办法。啊、所以呢，真侪钓鱼社群啊，网友因就讲，只有吃，敢那有价哈，伫台湾是上有效的方法。所以呾每一挂。某一挂水库边啊，弄供应泰国里大餐，啊一挂东南亚来的劳工朋友，因聚集的所在嘛，常常有人钓泰国里来吃。据说啦，吃过泰国里的人讲吼，也肉质真结实，只要呢把土味去掉，其实是非常好吃。啊，以台湾的烹饪技术呢，我想去掉这个土味，可能也不是很难的哦。啊，目前呢，这个、泰国里。在台湾已经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啊！不过呢，还是有一些水族业，因为在不清楚的状况之下，还是明知故犯的状况之下，买这款鱼啊来做观赏鱼，更加促进这款入侵性鱼类的扩散。那另外介绍这个鱼虎哈，那如果说头前讲的这个泰国鲤跟鱼虎是不共种的，鱼虎是小盾鲤，那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消息啊，这个鱼虎顾名思义真歹，可能比泰国里更歹，它身材嘛更大啊。这款鱼啊哈是夜行性动物啊，就是一般鱼啊日时出来游出来找食，不过小盾鲤呢、鱼虎还是泰国里呢，倒变诶暗时啊找食，日时休困啊，所以很多的鱼是伫咧困诶时阵去互食去诶。一几年当大概30公分，两年的当大概60公分，有的啊甚至当大概1公尺。那因为它很凶猛，没有克星，所以呢变成水域里面红就担心的生态杀手。常常哈、哦、钓友会在水域那边看到那些存半只的鱼啊，所以这些人呢就担心，讲无偌久了台湾的湖泊河川水域。到后来可能只剩下外来鱼种，它因为繁殖力又超强，又没有敌人、啊、所以繁殖速度非常的快、啊、扩散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像说高平溪日本潭丁青鹅以前叫大鼻鹅乐当公园，这种大量的外来鱼种，特别是琵琶属鱼跟泰国鲤，因为龟滚龟滚，你在河中大量的觅食，破坏食物链，对台湾的形态威胁愈来愈大。啊，这款笨兽鱼啊，哈，清道夫鱼，适应这么强，繁殖力又这么强的动物入侵台湾，告别啊，可能就是那台湾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呢，会被破坏掉，变成单一物种。台湾的生物多样性是世界有名的呢。那如果说因为这些外来物种而让台湾这种多样的生物趋向单一化，那真的是非常可惜可恶的一件事情。而且泰国里安装厉害哈、哦，有更进一步的描述哦。你讲一头扁扁嘴大大，啊，规嘴拢尖嘴齿。当初因入来台湾就是为着要食，要点保养。那么哥呢？现在已经流窜出去了。现在鱼啊，寡厉害呢。他说在水中无敌手，可以当就陆地哈，那就陆地啊，可以当活几啊点钟，而且会惊楼梯哦，跟他的特技表演同款。曾经哦，宜兰县广兴农场的主人曾新仪就讲， 宜兰绿博会曾经请因帮忙抓泰国鲤来电视，结果因抓到一尾，然后饲伫鱼缸内面，隔天竟然听到啪啪啪一声，土坑呢有一个足大个物件，抓一条连准是蛇，结果回神一看，竟然就是迄只鱼啊跳出来。那这款幼鱼杀手吼，会当伫缺氧的水域，还是陆国门啊内面生活，甚至爬着陆地。哇，几啊点钟？啊，曾经嘛有一尾泰国鲤哈，对水族箱跳出来，用伊腹鳍一路一直爬几啊公尺，爬出那个管外，然后跳入水池中。哦，工作人员看啊目瞪口呆。就像之前所讲诶，目前呢，还阁找袂到啥物方法会当来压制伊诶族群数量诶增加。所以目前刚才当呼吁讲，大家尽量吃。啊，网友嘛呼吁讲，老人钓到泰国鲤，千万唔通该放生，还是该蛋大池塘边。因为像他爸讲的，伊会家己个白的等于鱼底啊。啊，当初啦为着口腹之欲，应一摆，即卖呢就要尽量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再把它消灭掉。啊，不，台湾的物种多样性又会被破坏。生态链也会被破坏，所以说我们对生物没有了解，对造成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专家学者在研究生物的习性啥会干嘛，这没路用，到底研究那是被冲上。哎，你看如果说他们真的有认真研究这种鱼的话，他们就不会让这种鱼进口进来，或是让某些植物进口进来，叫曼泽兰这款。如果民众对生态有这款熟悉，他就不会随便弃置放养或者是放生。现在不是说打猎时代你去猎到动物然后你再把它放掉，而是去买来放掉，买卖的行为又增加他们被捕的机会，然后你再去把它放掉，脱裤子放屁嘛，在捕捉过程会伤害到他们。那你放生的时候，你也不是用地下的乌白棒，就渐渐的是个华人工人棒做在抓的个华人那种眼镜蛇乱来，真是乱来。你个公交车到底，七星里孤单生做啥款吼？他都有讲着人讲伊个迄个孤单人诶，点孤单点土沙来食，可是他们两个是不同的鱼哈。土沙有秋属于 catfish 迄种鱼啊。这个孤单伊嘛是头扁扁，啊唔过伊无手又懒，那希望以后会当地野外看到台湾原生的孤单。那这个外来物种入侵的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这是一个足大足大足难足难的问题。你讲至少它这个鱼啊幼年的时候还可以被吃鱼的鸟吃掉，可是呢？他长大以后，这样要多加，现在教根本都不怕多加，那这些鸟类也变很少了。所以说，人哈、哦、自作孽，真正是做给的。好，再来，咱过来听一首无同款的《西北雨滴滴落》。 讲几半波，咱即马终于要说这个台湾的国家公园最早的台湾上早国家公园。伫咱的认知内面啊，第一座国家公园是1984年成立的垦丁公园，可是这是国民党来台湾了后才成立的，来台湾将近40年之后才成立一个国家公园。那其实在因来进前日本时代就有三座国家公园了，这三座在哪里呢？这三座国家公园这东西叫做国立公园，分别是大屯、赤高太鲁阁、新高阿里山。日本文我不会谈，所以我就直接念赤高太鲁阁。那大屯国立公园它的范围就是现在阳明山国家公园范围，以前还包括淡水河特化的观音山。那赤高太鲁阁国立公园，赤高山的是雪山，它的范围就是现在太鲁阁国家公园的全部跟雪霸国家公园大部分。它的西南角还延伸到雾社。那新高阿里山国立公园呢，这个新高就是玉山，范围也比现在的玉山公园更大，将阿里山都包含在里面。这三个国立公园啊，在1935年洪基定是国立公园的候补地，然后呢两年了后1937年正式成立。啊，其实在那当时台北帝国大学地质学教授早坂一郎他就有主张搁爱增加一个国立公园，在哪里呢？在恒春半岛。他在论文里面就写讲，国家公园的选定应该注重于地景的独特性。他认为赤高太鲁阁就是雪山太鲁阁，和新高阿里山、玉山、阿里山，以及同质性太过高，反而呢是这恒春半岛拥有当时候日本国领域来宾唯一的热带雨林地景，不应该被遗漏掉。这个呢，他这个构想一直到1984年，垦丁国家公园成立之后才落实。也就是说，国民党来的一座国家公园，这个垦丁公园在日治时期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而在国民党来进前，台湾的有三座国家公园，所以台湾最早的国家公园是在1937年成立的，那地点就是阳明山、观音山这边、雪山、太鲁阁这边，还有玉山、阿里山这边。那在1937年成立之后呢，1941年日本的邮票里面都有这些国立公园系列的邮票推出台湾特辑，那总共呢出八种的台湾国家公园的风景的邮票，包括了大屯山、玉山的新高山、甲观音山的凌云禅寺啊，对新高山就是玉山瞭望南峰的红景，啊甲清水断崖、个赤高山、雪山，以及太鲁阁峡谷跟太鲁阁大山。那他们的国家公园的范围不是在纸顶上的，他们有打上界碑哦，在旧的照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有国立公园候补地的界碑，就是说他们开始选定之后还没成立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地标、一个标示在那里，立一个碑在那里。但不过这些人都已经看不到，那所以说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家公园在当时候日本时代就已经规划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读到的是说也是国民党他们建设的，不过其实是日本时代就有基础的，就说横贯公路。那以前读书也听到说东西横贯公路呢，中横是这些农民们辛苦开垦的。那他这样讲的时候，大家都会误认说这条是本来没有的，无中生有，这些对农民开始无中生有生出来的一条公路。可是呢你翻出旧照片，你又可以看到其实在国民党来 进前就有东西横贯公路，而且还有个牌坊啊，这是当时候通车典礼所拍的照片啊。这一站马巴迪这部当中啊，大概介绍过，那就稍微的再复习一下，就是说这个东西横贯公路的中横呢，这是本时代的有啊。那在日本时代之前呢，它是原住民他们的三径，这几条是因爹爹的走路走出来，然后他根据这些路线呢，再把它做一个规划，再更连结。啊，那时候这块呢横断道路的几条，其中有雾社越过合欢山通往太鲁阁的路线，就是现在十四甲加上八号公路东段的前身，路线是不完全符合啦。那这样子，国民党所讲的荣民开辟的这一条路是在哪里？应该都是在雷山到大余岭这一段，是战后才开辟的。那整条横断公路呢，是战后了后才整个全线通车，然后再把它的路线规格扩大。所以呢，荣民他们有贡献。啊，不过国民党常常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功劳独揽。东西横贯公路一开始有尴尬的时候，没教说这渐渐的已经有基础的，像这个西雷大桥，啊，我们想说西雷大桥是我们国民党的政绩，那其实呢，你仔细看哦，以那个45度斜横杆的这个钢条上面仍有福刻上中美合作的一个标志，还有一个美国条纹旗的那个条纹，跟这个中华民国桥梁旗那个红色的部分。啊，它本地它的桥是浅水蓝色，到尾呢，因为受到关渡大桥的影响啊，整个都拆成红色的。在拆的时候呢，把那个很清楚的那个标志全部也涂成了红色。它那个标志本来是有白色、蓝色、红色三个颜色构成的，结果一转不动抹红色料，那个标志就变得非常的不明显。啊，除了这个样之外呢，其实这座桥也是在日本时代的开始在起，也就是说这个桥是架在日本时期建造的基础上面，像说它是1937年的坎培的国家公园同时这个时间开始起，啊，那时候桥墩已经建成了，一直到震惊博物馆到后来才没继续的起，所以在原有的桥墩上面呢，到1952年美元进来台湾，这个继续完成这座桥。那这些钢骨都是从美国进来的，那时候台湾根本就没法度生产这个，所以如果健康来说，这是日美合作的这座桥，不是中美合作。但是呢，国民党他就把这个日本的完全都剔除在外啊，这功劳又独揽去了。好，啊，这就是咱台湾的副总统啊，安尼唔大劲，伊即马课纲都要改，咱呢先看个改者较符合历史事实的话，啊较客观的话，因就讲哦，因就开始讲咩拨乱反正，再把它返回国民党史观、大中华主义史观，啊不只是历史地理，公民嘛改。连公民课本的用语他都改，下一集我们来讲这个，讲看他公民课本改了哪些地方。好，阿兰谈到公掉些的国家公园呢，在国民党来进行的有三座的国家公园，国民党来到台湾了后呢，是过40年了后才成立第一个国家公园。你看原有的基础他没有沿用。这些国家公园凭空消失了40年，而在这消失的40年来宾，是台湾山林被破坏最严重的时代，台湾的神木被砍伐，离山被挖得满地苍夷，以前没土石流的所在发生土石流，那为了安置从中国带过来的这些军人呢，山放给他们去开垦，那关主兵他们本来祖先留下来狩猎场所，他们所住的地方去给政府收起，他们爱迁村，他们的猎场没去变成林场，真的中国人来到台湾，国民党来到台湾，在台湾是一场大灾难。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时间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